下面一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沉醉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
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耻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你也把你的旨意印了圣灵的光照来向我们来显明。主啊，我们下面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就请你来打开我们的心，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你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谢谢你垂听我们以上有声和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可能我们查经班的我们那几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都学习过这一段经文。今天呢，我想再次来给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在这里，首先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果我们读过希伯来书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这里说指的这许多的见证人是谁。这就是著名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列举的那么多的信心的伟人。我们过去听过很多的牧师啊，在讲道里面都会引用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这些信心伟人的事迹。最著名的我们知道有亚伯拉罕，有大卫，有摩西等等等等一些信心的伟人。在这里面他反复告诉我们说，这些许多的信心的所有信众，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见证人，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些人，这些所有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是什么呢？是见证人。什么样的见证人呢？我们说他要见证什么？我们在以前的讲道里面，我们谈过很多亚伯拉罕，比如说我们讲过大卫，我们讲过撒母耳等等，他们在见证什么呢？这些人在见证什么呢？在见证一个罪人是如何因着神的爱，是如何因着神的呼召，是如何因着他们的顺服，他们成为神使用的器皿。他们见证了如何他们成为神的器皿来成就神的旨意，这是他们所见证的。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些人是我们所谓的信心的榜样，其实他们不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他们是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是如何来见证神在他们这些人罪人的身上来成就神的旨意的，这是他们要见证的。圣经里面没有哪一篇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学习亚伯拉罕，没有，因为这些人是见证人。我们要看亚伯拉罕，我们要看大卫，我们要看摩西，要看什么呢？我们不是要学习亚伯拉罕如何去撒谎的，我们不是说要学大卫怎么样去犯罪的，我们看到的是神是如何因着他的恩典临到这些人，让这些软弱的人，这些靠着他自己不能行出义来的这些人，如何因着他们的顺服可以成就神的旨意。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一般的，就是一般的人，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所以在这里圣经说他们是这些是许多的见证人，而这些见证人他们什么如同云彩一样在围绕着我们。因此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安慰，凡是有信心的人 它就是像云彩一样在围绕着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云彩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说过红海的时候怎么说，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云柱中引导他们。你看在云柱中有神的同在，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出埃及记啊？他怎么找神呢？他们看到有云柱，他们知道那耶和华在那里面，他们就跟着云柱走就好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凡是有信心的这些见证人怎么样，他们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有云彩的地方，也就是有这些见证人的地方，有信心的见证人的地方，就有上帝的同在。信心的见证人不仅仅是第十一章所列举的那些伟人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因着神的恩典，他们对神有信心的这些人，他们也像这些伟人一样，像云彩一样围绕着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感受没感受到，你的身边就有云彩。在教会里面就有这样有信心的人，可能你没看到，但是神就让这些人在围绕着你们。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都能看到你周围有云彩在环绕着你，他们同样在为了什么，在为神来做了美好的见证。你感受到这个云彩的存在吗？你可说我们这没云彩，大家可能没云彩，周围没看不到云彩。弟兄姊妹，那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觉得你多少年一直以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做服事，你难道就没感受到有这样的云彩存在？你没感受到有这样的云彩跟你一起在服事主吗？这么多年来大家一起默默无闻的，不求名利的，就是因着感恩我们走到一起。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在暗中为你祷告，这些人在平常的一句很简单一种话语中给你一些鼓励，给你一些安慰，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你周围的云彩。我们看云彩不是亚伯拉罕是那个大云彩，可能我们是个小云彩，但这么一个小云彩它在环绕着你。基督说凡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在那里聚会，他就必与他们同在。什么意思？这两三个人奉基督的名在那里聚会，这三个人就两三就是有信心的人，而这两三个人就是那个的云彩。当这些云彩在那里的时候，主基督就与他们同在。所以为什么在出埃及记里面说耶和华在云彩中怎么来领他们的路一样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聚会，要到教会来，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是那个云彩聚集的地方，神与他们同在。你一个人到山上去，你去找云彩去，没有那个云彩在教会里面。不要把你独立于教会之外，耶和华在这里来引导你。你看以色列人他就知道，在云彩在的地方耶和华就在那里。如果你还没感受到，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那个属灵的眼光。我和现场那个 Alex 给我们一起分享有一句话，他就分享什么呢？他就说这个有一个校训，好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他叫什么呢？他叫那个校训叫在光中得见光。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有真理。这句话源自于什么？源自于诗篇第36篇第9节，那里面说是原话是怎么说的？说在你中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句话说什么意思？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黑暗里面，一直看不到光的，只有在光中才能得见光，只有在云彩里面才能看到云彩，因为你没有那个熟练眼光，你看不到那个云彩，你所看到的都是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在教会里面，你没有感受到那种爱，你没有感受到弟兄姊妹们其他人好像有信心一样，我看到都是其他人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首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你要首先要得到那个光照，你得到那个光照，你能得见光。好，我们在这边我们先分享一下，我们后面待会儿还要去继续来分享。好，弟兄姊妹，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些伟人，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些伟人，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就是后面所说的，是什么？是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是什么？那些人见证人不是我们的榜样，谁是我们的榜样啊？你们要仰望耶稣基督，而不是去仰望这些信心的伟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榜样是谁？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如果你读到彼得前书的话，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蒙恩原是 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你看圣经在这里明明显显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榜样是谁？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自己也说，他说：你们当学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基督自己也说，你们要学谁啊？学我的榜样，而不是学那些信心的伟人。信心伟人是他们的，是什么？是神恩典的一个见证人。我们应该学习基督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基督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个基督他成了我们信心的一个什么创始者，也是一个成全者，这很重要啊！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是我们信心的创造者，也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其他的人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成全者。我们说基督成全了法律，是不是成全了律法？也就是说，靠着基督，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所不能达到的那个律法所要达到的这个标准。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创始成终，这是两个概念，创始成终的榜样。基督为我们创始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什么呢？是万物因基督而造，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因着基督而造的，也是为了基督而造的。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们看啊，在哥罗西书说，因为万物都是他所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或者没位的，主治的或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因着基督而造的。后面又说，又是为他所造的。说这第一个意思，耶稣成我们创始，就是开始，是因为万物都是因着耶稣而造。所以你不要认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偶然的。按照量子力学的说法，物质是从哪来？从能量可以来的，可以从无中生有。什么意思呢？无中生有就是说有能量，能量看不见的，可以能量可以转化成物质，是不是？但是神告诉我们，不是的，一切你不是偶然的那个能量就突然哟，转化蹦出来个原子什么的就把你蹦出来了，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万物都是为着耶稣而造的。也是因着耶稣而造的。第一个概念，创始成终，所以没有基督就没有你，这世界上就没有。所以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偶然，是因着基督。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 你来这个世界上不是是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个罪人，但是神在你身上要成就一个美好的旨意，他要把他的恩典放在你的中间，他让你去跟从他。可是呢，我们人没有这样一个信心。在这里圣经清清楚楚的说，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就说什么，他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括号啊，和合本的翻译括号里面，或做仰望呢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就是第一个概念，是神创造一切都是为了基督，也因着基督。第二个概念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也是因着基督，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我们说因信称义，你这么一个信心不是你有善心那天突然我兴趣来好像一感动我就信主了，不是的，你那一个小小的信心也是耶稣给你所成就的。这里就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创始者也是耶稣基督。有一段经文呢啊，我来给大家念啊，一段经文叫什么呢，就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四第二十七节，这是基督所说的话，大家一定记住，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对我们的基要真理非常非常关键的话。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后半段说，除了子和子说指示的，没有人能认识父。这句话什么意思，说如果不是子，子就是指圣子，就是指耶稣基督，若是没有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说启示指示给你的，就没有人说认识父，就没有人可以认识父。也就是说，如果说神不让你去认识他，神不愿意让你认识他，神不首先把这个认识他的这样一个信心放在你那里面，你都没有办法去认识神。所以这就证明了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句话，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是谁，是耶稣基督。你听过很多很多的道理，你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学习学了十年，你说受的教育全是无神论的教育，可你那一天就听了一次道，哦，我感动了，我的所有的无神论的信心都信仰都丢了，突然你就相信基督了，你相信吗？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来感动你，让你说向你来显明他的旨意，你能相信吗？十年的教育都没让你的信心给教育过来，你听了一次到不到一个小时你就信了，靠你自己是不可能的，靠你的理性也是不可能的。是谁？是圣灵的感动，是耶稣基督的功，他向你来显明，他把这样一个信心给了你，他成了你信心的创始者，你才可以去认识他。因为有圣灵的光照，你才可以认识他，否则没有人可以认识父。这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同时他也是成全者。成全是什么意思？你的信心是什么？我们信是信什么？我们信因信成就的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这个世界上为他来做光做眼，让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相信神在那个天上给我们预备一个永远不毁坏的家，是不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可是这些信怎么样？耶稣是要成就的，他不光仅信，停留在信的阶段，他还要成就这个。而他透过那些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等等那些人，一定见证了耶稣基督是这个信心的成就人。亚伯拉罕没有看到他的子孙像沙一样多，是不是？大卫也没有看到他的果是这样的可以长存，但是大卫他靠了他的信心，神就怎么样 就满足了他的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的这个见证，我们来看到怎么样，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成了那个拯救者，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全了这个信心的成全者。尽管亚伯拉罕没有看到那个天上，他没有实际看到那个天上的城，但是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就能看到那个天上永远那个家，他把他居住的那个帐篷作为寄居的，是不是？一个人有信心呢，并不奇怪，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信心。在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会知道一篇小说叫《红岩》，江姐知道吧？你也不知道，这是我们教科书要讲的。我估计你肯定也知道，圣灵肯定知道。讲什么？我们小时候看了那个电影的时候，我们是义愤填膺啊！哎呦，这国民党怎么那么坏啊？把共产党那个红岩是个共产党，在重庆就是国民党撤退大陆之前，就把那些很多共产党员都杀了，然后折磨他们。鞭打啊，在监狱里受了很多的很难处啊，但他们大义凛然，这个在赴刑场的时候还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样子大义凛然不怕了，他们非常有信心，他们信仰什么？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信仰什么？信仰共产党啊什么，反正就是信这些。是的，我们确实为他们的这个信心很有毅力，我们确实感到很佩服，我们看了以后当时非常热血沸腾。但是他们所相信的这个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没有成为他们信心的成全者。现在连他们当初所信的那个党，你去问问有几个还在信共产主义，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了。我不是在讲政治上的东西，我在讲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关键不在你信的是什么，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你信的是什么，不在你相信者，更重要的是你那个相信的对象。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会成为我们信心的成全者。江姐说很不信，她信的那个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自己都不信。昨天我们一起在上街逛街，我跟傅小英坐那喝茶了，在说呢。哎呀，我看这个餐厅里面好多好吃的，我跟傅小英就坐那，我就跟傅小英说，我说，你说如果共产主义哪一天真的随便可以吃的话，你说这么多菜够用吗？他说好像，哎呀是不大可能，因为每个人都会。因为不需要去付钱，他可以自己随便去拿，按照人的这样一个罪性啊，他就没办法，他看到那个好的他就会随便去拿，他可能这是吃一小盘，他可能会拿两盘，是吧？怕别人待会儿拿多了他就待会儿没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没得吃。真的，我昨天坐那儿我就给傅园我就冒着这一句，他说你怎么这样想呢？我说我看了这我就觉得这个我看到了不是这个很美好的食物很漂亮啊什么什么的餐厅里，我说看的是人的罪性，我想着人的要罪性不要钱了，人肯定是疯抢，所以那只能是一个梦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是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成就者，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说耶稣基督才成为我们的榜样。既然耶稣成我们的榜，我们看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呢？让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学习他呢？如果我们读过福音书，我们都会很清楚，耶稣基督的一生是十字架的一生，十字架的一生是非常难的一生，是不是？耶稣道路是苦难的道路，是一个屈辱的道路，但是。第十二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耶稣基督他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很重要。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路，在世人看来 是一个很难的路，是一个屈辱的路，是一个苦难的路。但是耶稣基督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他就什么，可以坦然来面对。最后耶稣基督怎么便坐在父宝座的右边。所以这句话你如果把它分开去讲的话，耶稣基督就是因着他那一个盼望什么呢，神会把他高举，神把他高举在哪里，在父的宝座的右边。这句话什么意思，神要高举他，所以他就满怀喜乐的，他可以面对了他所走的这样一个屈辱，这样一个痛苦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有人说，哎呦，那基督是不是因为我忍受的屈辱，是不是将来，哦，基督就是为了想看那个宝座，所以将来为了那个宝座，所以他才去屈辱，很喜乐的来走这个路的，是这样的吗？是的也不是，说是的是确实，说不是呢，因为这不是耶稣喜乐的唯一的源泉。因为基督还说过一句话，基督怎么说的呢，就是这样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我的食物乃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的食物是什么，基督说，耶稣说他的食物在这里就表示什么，是可以让你活呀，可以让你继续走的，往前去走的一个动力，一个能源，一个来源。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遵行差我来的人的旨意来成就他所做的功。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把他的喜乐放在哪一个地方呢，他轻看这些屈辱的这样十字架道路，他的原因，他喜乐的原因，他盼望的原因，最根本的之一是什么呢，就是要遵行耶神父，或者说或者天父耶和华在他身上，要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这耶稣自己说的话，来做成他的功。你看，当然了，最后的结果是父要高举他，让他坐在父的右边，是不是？所以它是两个概念，这是基督喜乐的源泉。弟兄姊妹们，我们神把你放在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是有喜乐的，我们有盼望。你的喜乐是什么？我们喜乐是因信诚义，将来我们可以到天国，我们可以永远的跟父在一起。是的，是这样的，因信诚义什么？与父永远和好，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盼望。神在天国给我们预备永远的房屋，我们居住在那里，与神在一起，非常美好。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你要什么？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要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父，为神来成就他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做他手上所要你做的功。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基督说这是他的食物。我们的灵命怎么成长？食物嘛，就是你三天，中国有句话叫什么铁饭是铁，哎，叫什么，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饿嘛，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如果是没有食物的话，你又没力量，没能力了，没法存活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基督就把什么，把这事比成他的食物，这耶稣自己说的啊。所以我们是喜乐的，我们喜乐是为什么喜乐，我们喜乐不是说今天我来，哎呀主啊，我最近有点难处啊，我们就到都多来敬拜敬拜。我的事神成就了，哦，算了，再回家了，然后就拜拜了。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祷告神成就了，我们就很喜乐。神没有成就，我们就哎呦，神呢，好像就感觉呢，我们就不喜乐了。你看，我们要学耶稣的榜样，怎么学？我们就要看耶稣在走这个路，神要我们走的，耶稣就是说嘛，背着你的十字架跟着我一块走，是不是？负我的轭，轭是什么？就是那个车轱辘啊，车轱辘走了以后，你们台湾来的肯定不知道轭是什么，你们那里条件好， 那个不过就那个土地上，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只要一下雨，那个车一过去以后，那个马路那个泥巴就是只有两个轱辘那个车印可以走，所以我们人你要穿，有人穿的雨鞋这么深都不够，因为那个泥浆啊太多，你都顺着那个车轱辘走，这就是走那个恶，就这意思。所以我们上学经常走那个路，就是沿着那个路那个马车轱辘走，这就是负他的恶。基督说你他的车在往前面走，你也跟着他走，这个走这个路很难，靠什么可以走下去呢？基督说我们还要有喜乐的走，看到没有，高高兴兴走。你要没有这样一个食物，你没法走下去。上一次我给大家分享过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是不是？我最近在读十五章，我最近一直在读出埃及记和这个希伯来书。我一直就认为真的出埃及记神不是很贸然的让埃及人，不是让以色列人从埃及走40年走到迦南地，神完全可以说让你们以色列人把眼睛闭上一下到迦南地了，完全可以。他为什么不呢？神为什么要把他走40年在旷野里面呢？神自己还在费劲呢，在云中还引导他们往这边来往这边来，他没吃没喝了，那些人还要抱怨，那神还要发怒，那神哦给他们降点玛呢，每天还给他们降玛呢，很麻烦吗？不麻烦。神让他们在放在一个试炼当中，因为上次第十五章我们一起给大家分享过吧，当他们出埃及记出了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什么表现呢？一个在那搞 party 啊，当然在那赞美神呐、啊。第十五章我们读了吧，3/2的篇幅都在那赞美神呐、啊，赞美主啊，赞美耶和华呀、啊，你把我们带出埃及，你看你自己来击败那个法老的那些兵，哎呀，他们都在那赞美，是不是？可是没过3天。前面又没吃的，又一有一没水喝的时候，马上怎么样？那些人开始抱怨了。想想这样的一个领命，如果我们假设神真的把他们直接从埃及地带到迦南地的话，从埃及地直接带到迦南，一闭眼到了，这样的人他能承受神说要在他们身上说成为指引？不可能。所以神要他们放在旷野里面去历练。弟兄们，我们也是。神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放着我们在这我们走几十年？神要你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神让你走耶稣基督这条路，在这个走的这个路的过程中，你才能体会到神的同在，你才能体会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当那一天你再见到基督的时候，你才能更加的来去感恩，否则的话你不觉得感恩，你觉得你很轻松了，你就到了那个永远的城了，到不了。一方面神的公义不允许这样，另外若不圣洁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神让你去历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去学习耶稣基督，要经历这样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道路，要带着这样一个为什么来成就神旨意的这个心智，来欢乐来愉快的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所以仰望基督啊，我们说呢，它不是一个口头上所说的，仰望基督就是让我们可以聚焦在基督的身上，仰望基督就可以让我们可以寻求不断的与神的交通，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我好多次讲的都会提到这一点，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你别认为你好像哎呀我好像没有什么能力，是的，我们是没能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但是你不要轻看你自己，神在你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祷告吧， 你就知道神在你身上要成就怎么样的旨意。仰望基督也就是让我们来仰望神的话语，要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来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觉得今天我没有读经，这个星期我没有去读经，我就感到缺什么。这叫仰望基督，否则的话你就没有仰望基督，你都仰望到别的地方去了。仰望基督就是什么？就是要走出我们的自己，来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让我们凡事不是靠我们自己，凡事来自靠着相信，凡事靠着盼望，凡事靠着忍耐。在我们面对着困难的时候，难处的时候，我们有盼望，我们是喜乐的，因为神在神的面前没有难成的事。这我们有一首诗歌就这样唱的，我们不是仅仅唱唱歌，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这样的。我们真的相信那个神是创造者，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世界的创始成功者，你想要在他还有什么难成的事吗？除非你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若行在旨意里面，真的在神来说没有他难成的事。所以顺服基督也就是什么呢？我愿意用一段话来概括，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那样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来给大家读。只是我先前因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仰望基督就是要这样子。我记得我们在2010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刚开始还是2011年的尾巴，那次讲的是我，好像当时呢，我给大家一起有一个倡议，就是让我们2012年我们教会服事的主题是在圣灵里的更新。有几个人还记得？很好，还有人记得啊。在圣灵里的更新是我们2012年我们教会服事的主题，不仅仅是我们教会要更新，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更新，在圣灵里的更新。这是我们2012年，今天是2012年最后一个主日，我希望大家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在2012年我们是不是有更新，我们更新了多少。我们曾经说过每天要更新，每一个星期要更新，每个月更新，现在我们一年了，我们有没有更新？我们是不是变得更爱主了？我们是不是感到更爱去学习神的话语了？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更愿意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来服侍了？我们是不是更加的乐意来关怀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我是不是更加的在我的生活中，我的工作中，我的家庭中，遇见劳苦愁烦，我的一些难处，一些疑惑的时候，我更愿意寻求神的旨意了，我更愿意到他的面前去祷告了，我更愿意顺服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教会，我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更新，问我们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更新？我们是不是没有仰望基督？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眼睛没有全部的去仰望基督？我们分心了，我们的眼睛放在别的地方。4年前我记得还是5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组织学，我原来给大家分享过，而且我们有一套书啊，叫做标杆人生这本书，我们上的成人组织学就是用这本书。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标杆人生其实就是仰望耶稣。他说我们的人生啊都有一个标杆，那边有一个是我们的标杆，我们都在往那个标杆去跑，那个标杆就是这个路程，就是个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就要目不转睛的要看着那个标杆来跑。今天我们讲是仰望基督，一样的，我们的人生就是要照看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来跑我们当走的这条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还没有分心的话，那么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太多更新，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没有定睛在耶稣基督上，是不是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心思放在我们的家庭上，放在我们的工作上，更多的看到我们在工作上的得与失，更多的来看到我们在家庭里面一些琐碎的事情上，是不是我们太多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来放在我们这些俗世的一些事物上，更加的看到哦，我们是否成功，我们是不是在财富上更加富有。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个人的成功上，那么你就觉得你不成功。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我们的工作和家庭上，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我们这样一个俗世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同样的，在教会上，我们是不是仅仅注意到我们其他同工是不是在服事上有什么样的软弱，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同工他们服事的热情可以激发我们。今天我来教会，我感觉到哦，没有人给我太多的好像谈话，太多的交谈，我就感觉到这个教会没有爱心了。今天我来看我们今天，哎呀，到这儿了，茶点好像也没有人沏茶，哎呀，我就感觉这个教会怎么样，没有这么没热心呢，冷冰冰的。如果我们把心思都放在这个地方，你就看不到那个云彩。我们是不是更多的把我们的眼神来看到别人眼中的那样一个那个刺，而没有看上自己眼里面的那个梁？当你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教会比这个社会上的那个一般的那个组织还要差。但是当你透过这些现象，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那个弟兄姊妹他今天他为在这里来搬一个椅子，你都能看到在他身上，你都能看到他的云彩。这个姊妹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糕点，给大家准备一个茶水，你从他身上你都能看到一个感恩的心，对你就是一个鼓励。今天天气这么的好，我们还有人愿意很高兴的到这里来去敬拜主，你就有感恩的心，对你就是一个激励。他们没有看到这个这么好的天，去出去去逛逛风景去，让自己心情更好一些，知道吗？你受的感动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更多看到的是云彩，这些云彩在环绕着你，他们用他的行动其实在给你做着美好的见证，让他们也是一个罪人，他们可以顺服，他们可以抛弃一切，或者是抛弃他们的琐碎的一些其他事情，甘心的可以在教会里面与你一起来服侍。好，弟兄姊妹，最后呢，我愿意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这个信息，那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这我来给大家念啊，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良的心、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主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极大的一个应许，他应许我们，你们得了一个不可震动的果，我们的职责就是我们 当带着感恩的心，照着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真的要定睛看耶稣来跟从他，我们用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来侍奉他，来服侍他。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带着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来面对着新的一年2013年。我希望2013年让大家可以在灵里面我们一个更大的进步，有更大的更新，让我们可以真的更多的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旨意，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所成就的旨意，让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云彩，更多的看到的是激励啊！我们一起来面对着新的一年2013年。我希望2013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大家可以更喜乐的来分享这一年里面神是如何来更新我们的。到时候我们圣诞节聚会的时候，有更多的人踊跃的来报名来分享，我在一年里面我是如何啊，来感谢神在我生命神里面，在我一生里面所要成就的这个旨意的，神如何与我同在的，好不好？我们一起，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真的成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者。主啊，我们都是一些罪人，但是主你就这样的爱了我们，真的你给我们信心，你呼召我们，你也成就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盼望，真的让我们借助于这个信心为人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有确据的，真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是永远的。主啊，你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服侍你，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共同的看见，我们学习相会的接纳，相会的鼓励，相会的帮助，相会的攀附，相会的这个服侍，真的让我们在2013年我们的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进步，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真的能够常常的来更新，让我们越来越更像主，让我们在这个走神所耶稣基督说我们预备这个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大有的盼望，我们大有喜乐。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以上有声和无声的祷告，是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